大家知道题目是后世当代西方教育超越中西文化的比较。今天正如我在今年讲的四个讲座都是反省西方的基督教在西方，如果讲去年的六个讲座是讲基督教对西方的正面的促进，对西方文明的贡献，那么今年的四个讲座都是讲由于西方人文主义世俗主义的兴起，基督教在西方当今的这样子的命运，真是要我们，尤其我们来到加拿大的，我们来自于中国两岸三地的这样的弟兄姐妹，对我们居住国我们要有一份责任，因此我们在这里也要为这个西方现在热尖的离经叛道的这样子一种情况，我们要提出我们自己的看见守望，在神话语的感动下面我们尽上自己的责任。当然关于讲到教育啊，我本人并不是学教育，大家知道，那在这里呢，比如说展宣中心的真理报的编辑杨爱成博士是专攻教育的博士，我知道在中国师范大学里面啊，我们在座的也有很多年轻人在这里受了完整的西方教育，在这里经历过啊，但是我自己本人呢，可以说对教育一直是有一些这方面的负担，主要是我除了做牧师以外，我比较另外做了一个职业，就是做教师。我虽然是六八届的时候上山下乡体力劳动，在田里干了整整三年半，然后又半年去做了一个场部的小买部的营运员，做了四个月，然后下面的都是做老师了，全部做中学老师，后来大学毕业做了三年大学老师。所以基本上如果说你说我除了体力劳动以外有个另外一个职业的话，大概就是做老师，你说别的。那我自己呢，在西方受了 postgraduate 的教育，就是说读了所谓的 PhD 啊，在美国，在这儿呢，因为两个儿子在这里的读书的缘故，所以对当代这个他们的课本啊，或者他们的学校跟他们老师呢，也有一些家长啊，我作为家长跟他们有些交谈，跟他们所以也有点负担。在这个情况下呢，我说不反浅陋呢，我在这里呢来讲一下关于这个对当代西方教育的看法，主要是借助圣经我们的真理的启示的光照来看。那我这次要讲的呢，当然经文大家已经说了，我选这两节作为我们的主题经文。我们的内容是第一是了解西方教育，我们先把我们的问题的重要性提出，作为我们在海外的华裔不可忽视的问题。第二是有关东西方教育比较的迷失与突破，我在这里讲到西方教育我们就会想到教育比较了，我们唯一的一个参考是就是我们的东方教育中国，在这里面它有什么迷失与突破的。然后我第三部分是希望能够讲当代西方教育流派的简介，那我没有系统的学过教育，在这里呢就看些资料有点恶补的感觉啊，就是把这些西方教育流派啊包仔细的看看他们的简介，主要是用了一个人的工种。然后呢第四呢，我可以谈到是西方校园中的征战，是一些什么样的征战，然后最后提出我们当做些什么。我希望用这个作为一个这个方面作为基督徒对西方教育这里面呢，我们该抱一个什么态度，给一个比较的一个窥视吧，只是说我们希望能够窥斑而见全豹，只是你打开一点窗口，我不敢讲全面，更不敢讲准确，只是说在这里引起大我们作为基督徒的对这方面的一些责任。那我们看第一个问题，了解西方教育是华裔不可缺少的这样子的第一个忽视的问题呢，我们首先来看呢，我们了解西方教育呢为什么是这样的呢，我是说从华人重视教育的传统看，不可否认我们很多人移民西方都是为了自己的孩子，这是因为移民西方的一个最大的 advantage 就是使孩子能够受到更好的教育，这是很多我们来自不管两岸三地的，不管你是过去来自什么背景，差不多共同的心愿，因为孩子在西方可以受到一个更好的教育，所以华裔作为一个来到西方的少数民族不取了这么一个美名，就是华裔啊，来自中国的他们都是比较重视教育，重视教育是很好听的名称， 因为什么呢？也看得出来，我们很多华人的家长一般买房子的时候需要买到比较好的学区，哪个地方学校好，我们就赶过去，结果以至于出现很多华人把一个好的学区都差不多买光了，结果这个学校呢就变成了华人的移民学校。那里面华人有人出现这样的笑话，就是说他为了让孩子练英语，结果发现都赶到最好的学校，大家都是同样的心，都把自己的孩子放到这里去好好的出去西方教育练英语，结果发现这群孩子互相在一起讲的都是中文。这里面就是说也是有的，华人是重视教育的，但是我在这里要给大家讲，是的，为什么重视？华人看法是很实用的，因为他们认为在当今的社会里，尤其在西方，在一个自由市场的社会里面，孩子的教育决定了他们未来在社会上的地位和出路，所以在这里面可以做家长的可以做最大的牺牲，可以移民半途读书，移民半途读书，因此还出现了不但是亲自来办，如果办不了的话，自己还在国内的话呢，就出现了全世界也是很少有的大比较大啊，就是所谓小留学生现象，就华人的小留学生现象，不是其他第三世界的国家好像把自己的孩子送过来，而是在中国啊，或者什么，或许从台湾就有小留学生现象，那么到了这个大陆，现在因为经济上发达了一点，有条件送了也都送了，所以大家都在一种传统文化下面。但在这个地方，我要给大家提出，这个重视教育是重视什么教育呢？那么教育在西方一直有两个争论，教育到底是 make a living 方面能够更好的，但可以这样讲，华人的教育呢基本上都是一个 career making 的，是 make a living 的，所以有人说华人只要读书读得好，医生、律师或者是这些工程师等等等等的这方面是比较多的，去做那些比较有 solid 的 income 的这些职业是成了华人子女的最爱啊，华人子女的最爱，所以这是有一这样的一个焦点的。因此从这个里面呢，那么大家知道华人的家长对孩子的期待是什么，但是第二，华人一来到西方的时候一看呢，尤其一到美国来的时候，往往事与愿违，发现很多孩子在中国反而可以受到比较好的 basic 的这种技能的训练，到了西方反而比较被放任了。他不要读书，学校里居然没有给你任何压力，因此引得我们很多华人家长在这里很紧张，也很累，去交涉啊，去交涉。比如说我们二十四姐妹就给我讲个故事，就是说他们原来在这个 Burnaby 的，他们这个华人家长一看孩子到这里，学校里没有正正正规的布置，什么家庭作业考试也不多，好像家庭作业不做也没有什么关系，就紧张了，因此要去找学校当局交涉，要去到那里去了，结果被学校当局的这个校长啊副校长拿过来给 K 了一顿啊，就说你们这些华人，你们这脑袋是 narrow mind 的，你们怎么不知道你们到这里都是把孩子只是帮助可能看成是一个，如果是只是一个赚钱工具啊，或者只是要求他们发展专业技能啊，你不知道孩子他们，这是你们华人家长的，我知道你们华人都是这样子，都是希望按小孩子，孩子都按照你父母的意愿，要他怎么样的，那给狠狠的批了一顿，而且他似乎站得比较更高的那个道德的高地，因为他是认为华人的家长是忽视了孩子的全面的需要，不是这样子，因此在这里父母花了很多钱希望按照传统的目的去带领孩子，结果没想到在西方的学校里孩子有了更多的自由，更多的发展更多的让他们自由的去发展的这种情况，因此父母与孩子的关系期待有一个重新认识和调整的过程，就出现了这样。当然在这里我可以告诉大家，如果你的孩子是好学的，你在西方教育里面你如鱼得水特别在他这个天才的，你如果要学他总是给你学的，可是如果是不太要学的，你要他学可能到了西方问题更大，这一点很多很多华人家长没有思想准备，甚至不知道怎么样叫孩子要去好好的重视学习如果你要他好好学的话，可能他就说你这是落伍了，你这是等等等等等等等等，他有一套更加的 political correct 的说法可以把你说得哑口无言。 然后对于父母、家长、权威、父母在自己的家庭的地位等等，都发现孩子到了西方以后可能更加反叛，更加不听话。他比如说 sex， 像性啊，或者是 drug， 或者是 alcohol 啊，或者说 smoking 啊，或者是等等的各方面，你简直发现这个学校里没有任何的我们华人家长所期待的所谓道德品质教育这方面，你可能没有思想到这一点。所以呢，这时候你就会变成一个怎么如何调整一个孩子。孩子在学校里学了很多这些东西是你自己闻所未闻的，所以容易产生两些反应。一种反应就是反对接受任何改变，那么有些家长呢，在家里面就强势，我是你爸爸，我说了算，我是你妈妈，不管怎么样，我们虽然到了加拿大，到了美国，但是我们是中国人，我们还在按照我们原来的办法办。那么这种呢，这种往往有的时候激起孩子更深的反抗，更大的反唇相讥啊。所以在这种情况，你永远可能是处于下风的。当然，有些家长是很高兴的拥抱现在西方的一切取向，凡是这个是西方的一切一定是好的，因为什么呢？这叫与时俱进，与不进即轨啊。而且也在这个现在中国现在的大潮当中，也是非常好的。所以这个文化震荡怎么看的问题？我自己过去也是受到了一个很大的一个这样子，来到这里有很多思考。我当时不知道怎么，我们看比较的时候，我可以提一点，我们到底怎么办？那么好，现在是讲的华人移民，那么现在我们是在教会里，我们说基督徒，从基督徒神国的普世观来看，我们该怎么看？那我们在这里这两极反应都是需要被调整的。我们要从神国的观，我们要从神国的普世眼光看呢，就是说基督徒的家长对孩子有不可放弃的教育的责任，就是这样子的。普世眼光看里面就是一个，就是看我们做孩子的家长，这就是以弗所说里面已经谈到过了，六章一到一节和四节里面说，你们做儿女的要在主里听从父母，这是理所当然的，请注意，这是对儿女。你们做儿女的，请注意，要在主里。为什么听从父母啊？是奉主的名，是主的命令，主的教导，要你在主里听从父母的。再一个是主的命令，第二个是听从父母，是要把你带在主的一个美好的旨意上去，带到一个美好的旨意上去。那么做家长的是有责任的，家长不能随便的就是说惹孩子生气，惹孩子气，是凭着自己的任意。因为孩子在基督徒的那个我们的启示当中是神的财产，是神的，是神国的基业，是我们是做神国里的管家。这孩子是交给我们肉身的父母，是在孩子的教育上面也是尽一个神国里的侍奉的责任。所以在这里面做父亲的，你们做父亲的不要惹儿女的气，请注意，我们管教的时候不是照着自己的意思，是要努力的照着主的教训和警戒养育他们。当我们照着自己的意思的话，我们一定就是孩子听的话也把他带到不好的地方去，但是要照着主的教训和警戒养育他们。这就是我们今天我们在这个教会里要开这个讲这方面的讲座的一个意义，是作为我们的基督徒的家长们，我们是有不有照着主的教训和警戒养育他们呢？您说是啊，我是要啊，我知道圣经是怎么样，但是我们如果对西方教育的五花八门的理论它的所以我们都搞不清楚的话，我们怎么能够破解那些不合神心意的那些潮流呢？怎么又坚持和欣赏其中受过基督教影响的好的方面呢？我们这方面怎么做一个 differentiation， 就是做这么一个分别呢？我们很难。所以我们这里面就要有义务，要这两条都是非常重要的，我们不能放弃这个责任。然后我们还要坚持的一点是第二个，就是基督徒公民在居住过社会的见证。我们到这个国家里面，我们不能说只是享受这个国家给我们的一些好的条件，我们在这里应该有个见证。因为圣经告诉我们，你们是世上的光，晨照在山上是不能隐藏的，人点灯不放在斗底下，是放在灯台上，要照亮一家人。所以我们说，哦，我孩子还小呢， 或者我孩子早就现在从学校里出来了，我们就更应该关心了吗？我们都应该关心，因为我们作为基督徒，我们要在这个方面要拿出我们的见证来，我们在这里面要反对那些不合神心意的种种的制度上、教育方法上各种各样把我们孩子带离神、偏离神的地方，所以我们应该有这么一个责任。这是我们对居住国，我自己感谢神的是，我们华人来到这里，来到移民到加拿大的时候，一直说我们华人移民到加拿大要把我们，因为而且很多人都是很盛赞加拿大的国家是奉行 multiculturalism， 就所谓的多元文化主义，然后我们就觉得在多元文化主义里面，我们希望中国做出自己的贡献，其中一个最大的贡献说我们华人社会是重视家庭、重视伦理、重视什么，这个华人的传统，就是，但是话是这么说，但是从来没看到华人在这方面有过一些什么样特别的，尤其是我们看到加拿大鼻涕省的统计就出来了，现在特别是中国大陆移民的离婚率早就超过本地加拿大人民的离婚率，这叫做是贡献还是造成一个反面见证？当开始重庆婚姻的时候，这些有违中华伦理的事情，中华文化中心等等所谓华人文化研究团体没有任何一个发表一个声明，一个为了中华文化的价值方面表示我们在这里希望做出这个文化多元主义的中华文化的贡献，觉得你这个重庆这个婚姻这件事情完全是白人少数基因里面强加给我们许多不同的里面所造成的，这个时候就没有这个所谓多元文化主义就是不受用了，那就完全都得让位，因为在他们眼中这是普世的，这个同性恋的权利不是哪一种文化可以拒绝的，这是普世的，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这里面的虚伪。举个例子，然后反过来我要讲第三点啊，是我们华人基督徒对母国文化基督化的承担。回想我们为什么在这里要关心这个教育呢？我们要关心我们自己的美国，我们的中国。中国的教育可以说是很盲目的，是跟着在西方这样子在跑。过去是文化大革命反叛，用一种反叛，好像看起来比西方还要以反对西方计算机教育的这个旗帜，但是可是把教育搞得一塌糊涂。但是我们现在看西方吹什么风，不过一点时候马上两岸三地都跟着吹啊，这就是这样的。前不久比如说西方现在搞重庆了，马上呢台湾台大有些这个教育有些老师也开始鼓吹了，就变他们的这种教材了啊。然后呢又发现哦，中国大家知道我自己所在的母校复旦大学是一马当先冲在前面办这个同性这个文化这种探讨课程，也造成一时的一个新闻等等。我们可以看得到，如果我们不把西方的这种潮流遏制住，它是龙头，你是没办法否认的。整个世界的斗争心脏发生在西方，因为西方哪一派占了上风，它对这个世界的影响就是哪一派的带领。所以我们在这里要完完全全的怎样化被动为主动，我们能够做什么工作呢？所以在这里面我们就第二，我们来做一些有关东西方教育比较的迷思与突破，我们来回到这个问题来看一下。现在东西方教育有一种差异的流行看法是怎么样呢？比如说东方，你看现在都是充满了，因为是向西方学嘛，都充满了对西方的推崇，它的东方已经是落后了。东方的教育目标呢只是掌握知识，因为我看这方面的文章太多了，东方只是死啃书只掌握知识，而西方它的长处是培养学生的能力，它是开发能力，我们是掌握知识，它是开发能力，所以它引进了各种各样很生动活泼的各种各样的教学。那么教学组织上的事呢，东方是重权威，强调的是自律与服从，这是东方认为是好的。那么西方呢恰好相反，是重平等，强调的是兴趣并自由。所以呢这有一个流行看法，就是说西方当然都是更加注重个性的发展，注重个性发展，但是这里面就常常就出现，我们常常听到了，比如西方有个教育代表团到中国来参观访问学校，他们来看看中国的中学生小学生怎么样，然后发现我们这儿老师们就让孩子们一直都全部是跪在后面， 袍整非常整齐，整齐划一。他是希望给新方的教育代表团留下一个深刻的印象。东方，我们孩子多守纪律，多听老师一说，举手三的全举手。要说那个就是这样，一生他都没有。这是我们东方过去传统人物是最好的典范、模范班子，多守纪律。可是，在西方的教育，尤其很自由主义的那些里面，他们认为是不可思议。你在扼杀学生的个性，你是压制他们的自由，压制他们的天性发展，你们简直是 abuse， 简直是虐待。他可以完完全全就是两个文化上的差距，他就可以把某种现象就可以做完全不同解释。从中国来的他就已经把这个最好的一面，绝对不是这样子，但是他拼命要努力的要令使他们西方觉得我们中国的学校好，用这种方法。然后呢，如果老师提的话呢，底下人回答全是标准答案，全是老师早就让他们背好了，请他们这样回答，这是你一种虚伪。那西方看起来这什么叫教育，这完全是去灌输，对不对？所以这个里面呢，是我们可以看到从这种模式里面看呢，是有很大的这样子不同。所以在教学方法上面呢，东方呢就是满堂灌啦，就是说完完全全学生完全是被动的，老师是懂的，老师讲的都是对的，所有的知识只是往上从上往下压就灌，你就听就是了。所以呢就是这个方法就加以刻板，而西方呢是启发引导，灵活多变，灵活多变。所以呢从几个方面看起来的西方现在这个东西都是比东方的传统要优越。最后的教学结果怎么样？最后的教学结果呢，我们东方当然死记硬背，高分低能咯，而西方呢就是跳舞 party 创造发挥了。最后呢就是这是我们过去印象，就是说好像我们现在这种方法的教育啊，那么就会导致我们就是死记硬背啊，用这种方法最后分数都是高的。尤其你看嘛，那个奥林匹克比赛，奥林匹克比赛中国总是拿了什么冠军啊，都拿了，我们数学化学物理这方面都是最高的，都拿起来，这次考试。而且呢也是的确是这么回事。我们那个研究生啊，我在那个到了这个西方的时候，碰到一些考试的时候，往往这个前几名也是中国来的留学生拿着啊，这些东西也是这样子。在学校里面发现，就是说我们中国的学生这些 extracurricular 的事情，课外的活动啊或者等等呢，并不是太感兴趣，但是对于某些成绩各方面就是这样子。但是西方呢，他觉得他成绩并不怎么高，但是他好像创造发挥很好，将来就是他有后劲。这就是我们现在的所谓的 popular 的看法。popular 的看法，西方是这样，东方是这样的。所以一谈到东西方，东方教育要改革的时候呢，总是很羡慕的谈到西方怎么样，西方怎么样，是这样的。但是呢，我们说东西方教育的时候呢，比较呢，我们一直有这么几个错误的模式。一个错误模式就是从民族文化的价值定位出发的。它的错误模式就是，当从这个定位出发，他绝对不会同一种 popular 的看法。这种是一种 popular 的看法，这是一种大众的教育差异的流行看法。从中国的民族文化的价值定位，一直包括现在的新儒家都提出了所谓的整个教育里面是中为体和为用的。从某种结果讲哈，他引经据典也不错。现在西方的教育根本就不谈价值，他不谈价值，他根本就是教师好像完完全全就放任你学生说什么，启发引导讨论得很热烈，最后是结论没有的，就是这样子的。常常老师就是让你们发表能力，各种各样的好多很多考试啊或者等等也不严格。大家知道我们从国内来的时候，大家都有一个做难题的这样子的一种操练，做难题的操练，做几何好几何难题做代数。到了西方他们数学呢，往往就是不做难题，不给学生做难题，就是给他几个概念题做做，稍微练习一下过去了。所以做难题的时候，可能真的有考试要做，我们也做过很多难题，可能这方面是比较他们。但是所以在这个里面就认为现在西方的教育呢很放任，他也可以提出很多的问题出来。所以还是要强调我们中国过去的传统的所谓的严格自学或者等等的这种方法呢也是有用的，也是强调很多知识很多技能你就是要训练，你不训练是不行的。在谈到关于这样，中国对过去对教师地位捧得很高的， 所谓是大家知道韩愈过去写叫诗说，是教师是什么解什么啊？原道里面说到什么授业解惑，那个这个还有什么？我等一下这叫什么？你最后接着什么？他传道，他是讲到传道授业解惑，是不是啊？所以教师这个东西是在过去是在中国的文化里很受尊敬的，所谓师道尊严。因为中国的先贤孔子就是以教师头发行禅讲学，又传了，就是以这个方式建立了中国的特殊的师道尊严。当中国没有祭祀阶层的时候，没有所谓的这个所谓的就是牧师祭祀的这种宗教人士的地方，教师基本上就代表着传道授业解惑的传承，中华道统的传承都是放在教师身上的，所以教师这个地位是很高。所以在国内那时候一讲到教师的时候，讲是人类灵魂的什么工程师都说出来，哦不得了，人类的灵魂都是由教师来那个的。因为教师，中国的教学里面有一点，教书还要什么教人，大家知道教书还要教人，要为师表，所以这个方面呢就起到了一个很大的一个作用。但是西方老师他没想到我要教人，他就传授知识而已，没有中国 teacher 作为一个专门的 professor， 所以学生你的 teacher 离你 teacher home 不会这样教的，叫 Mrs. 他不是一个好像可以把他直接弄出来像 professor 一样的，好像作为一个可以特别尊重的一个职位把他拿出来特别强调，像我们中国最好的都叫老师了。谁是谁广播电台新演员碰到老演员，他到都称呼某老师，这个老师的称呼简直是非常尊敬的一种说法，就是有这样子的不同的。有这个之争，为己和为用，到底是中学为己还是西学为用？从文化价值方面来讲，你去挑挑拣拣，你还可以做。但是从另外一个方面，从社会历史发展的价值定义出发，必然比那更厉害。因为受了唯物主义的教育，历史总是在不断发展的。那西方是代表着一种发展，因为除中国这方面哑口无言的，西方的科学、艺术各方面技术都是领先的。这不是教育的成果是什么呢？现在所有的诺贝尔奖获得者都要在西方才能拿到，中国人不可能在中国的本土拿到，一定要到西方镀金才能拿到，而且拿到的也都是西方的高校最有名的。所以你说西方教育不发达，要他们向我们看齐，这几乎不可能。那么因此呢，所谓从社会发展历史下的定义说法呢，就所谓的传统与革新之争。传统与革新，那革新派当然讲你守传统的就是守旧了，啊，就守旧。所以在这种情况下面，就会出现这样子的一个争论不休的问题，这就出现了传统为体，他们呢就被攻击成了是抱残守旧了，而那些对西方的教育无限唱赞歌的那派呢，马上就被指责为什么崇洋媚外啊，崇洋媚外。所以这个里面呢一定有这样子的崇洋媚外。那文化大革命的时候呢，崇洋媚外派是彻底受到了否定，所以因为是反对资产阶级教育方式，所以这一套东西学西方教育那是绝对不可以的，那是绝对不可以的。西方教育是最腐败的，是什么？而我本人有一个经历，就是曾经被批斗的一个原因，就是我实在忍无可忍，因为那时候上海有一个徐鼎贤，他做了个报告，说我国的教育制度是全世界最好的。我那时候正好在龙潭中学里做老师，而那个时候我面对的，你知道，那时候文化大革命高潮当中，七二年的时候，就是所谓的文盲加流氓现象，大家还知道黄帅事件啊等等各种各样的，实在是，那我就说。我很不愿意，我就讲了，讲我国是世界上教育制度最好的，那一定是我们这个罪就是不发展了。马克思主义不是要发展吗？你说罪还有什么发展呢？我以此之矛攻其之政的。那么结果这是一个，然后你说最好的话也不会谦虚，说阿尔巴尼亚中还有一个社会主义明灯在欧洲的，那你说阿尔巴尼亚把它放在哪位置上？如果我们是最好的，我就是这个是冷嘲热讽一下，结果没想到就被汇报上去了，就是说我这个是完完全全的 是反对这个文化大革命，为这个47年的修正总教路线招魂等等一大堆东西。所以这种比较，而我们现在，我这次为了查这些资料的时候，打一个 Google 西方教育知识流派，打中文的，那就出现都是中文的，然后就出现很多私人学校里面的论文，从西方某某某看我国的教学，从某某某看对我们教学的启发，我全部都是教西方谁谁谁发表一点什么观点了，赶快介绍起来，就是一定他是负有很大的使命的，要改革现在中国目前的呢，都是要么就把中国的彻底不行了，那么就是西方的罪行，西方的罪是这样。那我当时到了西方的时候，我觉得有一个观念就是西方什么都是好的，甚至因为我那时候也没有什么真理的，我总觉得中国是落后到西方的学习。我记得那个时候我到宾大那个时候理学院啊，我拿到这个入学通知书，说理学院的有一个开学礼，比如开学礼，整个理学院的新生上面写好的到那里去报道，由院长亲自致辞，哎呀，我就认为这是个很重要的时刻。开学礼啊，院长致辞，来自全世界各地的学子到了那个长春藤的高校，哦，这个我就进去了，顺着地图，就是很古老的一个建筑，非常近，经过一经过一个大厅里面是什么小猫两三个，比您现在人少了四分之一，上面是一本正经的院长啊，什么 Province 都在上面那个，底下呢就这么几个人，和 Coke， 然后吃三味子，就这样随随便便的。我当时大吃一惊，我说这个开学礼怎么是这样子的？然后想，那就我思想太守旧了，太落后了，这才是真正的先进，这才是真正的先进。因为你看西方什么都不拘一格的，这个东西都不要把它卖。后来我就想，我就浪费时间嘛，我在这里既然，怪不得后来发现大多数不来的，没有人当他一回事。哦，因为没有人当他一回事，我就觉得这也是很了不起的地方，我认为很了不起。然后第二天等到我要去，我做助教啊，一上来的时候还把我放到比较高的这样子，后来这时候整个大教室门还没有开，很多学生在外面等着啊，就看到有一个闭眼金发的一个女生就抱着个男生在大门底下猛贴死去那个，我在国内从来没看过这种情况啊，我在大庭广众下，而且这个女的就抱着个男的就是这样子听，那女孩子应该吓一点是不是，或者是这么多人大家都在这门口等着，我就发现他其实他的大家都说是无主在旁边，你没有人心情，就我一人心情啊，所以我一人看不清楚，对不对？所以我又觉得哇，这种都是了不起的，这个中国要好好宣到哪一年可以选。然后后来我才知道，所谓的东西文化的这种比较框框啊，完全是子虚乌有。其实你说，你仔细想想，中国要现在要如果现在放松的话，所谓的性的随便早就超过西方了很多地方。所以现在很多一些西方来的说，他们一些男士到了那里，他就发现他们的开放的大胆的特度早就超过西方女孩了，根本不可能的事情，他们就主动的投怀送抱啊，等等等等，那算什么？那个确实就算不了什么了。那就是举个例子，这并不是一个东方一个西方这样。然后说我们东方都是比较保守的，都是尊师重道，老师是权威，学生可是哪晓得斗学生群体斗老师这种事情，就是发生在最为尊重师道尊严的文化里面。你们想象得到吗？所有的中国问题专家都跌破眼睛，原来这种中国，你千万不要以为中国的文化造成了某种教育是一种什么样，不是，它从任何时候它都可以从一个阶段跳到一个阶段的。因为中国，我是说中国文化就缺少一个信仰的根，改变起来是很容易的，它并不是说在任何的政治潮流和压力下面一改变就改变过去了，没有过去说所以西方再怎么样以学生为中心的，还也没有文化大革命时什么都是学生来管了，连学校都是学生来 run 了，老师都 kick out 或者是去扫地啊等等的，这种事情在西方再怎么样也不会出现这样子。你说东方再注重这个考试或者什么，毛泽东文化当年就是说学生抄一遍也是好的，就是根本不考试什么什么都没有了。你说中国是重视教育吗？我 化大革命的时候，正好是读书无用论最流行的时候，这么一个重视教育的民族，这个不输，而且很难让他们不输。那时候福克闹革命的时候，当时后来就是中央说，哦，你们要福克闹革命都搞不下去了，那福克闹革命的当然就没有两三个人坐在那里。因为什么呢？很清楚，当如果你的学习和你的工作不挂钩的情况下，因为那个时候是全部统一分配的，要上山下乡，然后或者是流程是都是有位置的，跟你的学习没有关系的时候，没有人愿意学习，所以那个时候就出来了一代空白。你说这个重视教育在什么地方呢？原来它完全是实力的，并不是说中国人真的是对教育因为重视中道，因为有孔子文化的或等等，那它全部都是不经的推敲的，很快心就掀掉了。千万不要以为我们中国，因为很多人我还看到写文章，哎呀，说中国因为有孔子啊，有先烈，所以中国文化源远流长，所以中国重视教育有很深厚的什么什么等等等，这一套不要去相信它。只有在任何时候，在没有信仰的情况下面，只是看到读书有好处才会去。虽然韩愈说做老师的是传道授业解惑，可是大部分人是要干什么？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和书中自有什么三个千钟粟，就是所有的这些才是真是化为是叫做硬道理，真是化到硬道理上面去。这就是我说的关于这个我们要怎么样看待，千万不要朝被这个所谓的东西方比较的这种模式给护住了。那么我们真，然后第三点呢，有另外一个模式，现在就是多元文化主义的价值比较。多元文化的价值定位怎么比呢？多元文化主义现在是讲多元文化主义，多元文化主义就告诉你不好比较，意思就是根本无从比较，你不能说这个好那个不好，你就违反多元文化主义精神了。因为多元文化主义的精神，因为各种文化都是你可以讲它有特点的，绝对不能做优劣之比较。所以在这个地方你不能讲，哦，这个 very unique 啊，这个 very special， 你要变成 special 是好的 special 还是坏的 special， 你以后的人这个都可以啊。所以在这种情况下面呢，它是无从比较，各取所需，这就是取消了这个没有在文化之上，当没有一个真理光照的时候，这个文化上面那就更就没有什么比较了。这也就是说西方的这个自由派呢，他希望用这个来推行他的 agenda， 因为他的目的是要把西方的基督教的文明，因此被西方的文化，使西方的文化当中有基督教文明的影响，显得比较好的这一面，他要把它除掉，所以他才热心的去所谓推崇多元文化主义，然后他用这个推行他的 agenda。 那么我们说基督教的回应怎么回应呢？基督教的回应我们认为是文化就是一个这个世界的一个范围，是罪人的罪性渗透在教育的方方面面的，没有哪一种文化可以摆脱这个罪人的罪性的浸透，所以任何文化这个教育你都不能一面之词，任何文化也不能全部否定，因为人毕竟还是有上帝所创造的形象，虽然是犯了罪受到了神毁，但是人心里面对上帝的普遍的恩典的里面的回应里面有他美好的东西。好，因此这样我们就建立一个我们中国我们基督徒的一个健全的一个文化观。文化观就是我们不妄自菲薄，不是说我们中国从孔子以来的那个教育传统，孔子到这个孟子到韩愈这样子一路的这样子的一个道统啊，完全是封，按照无产阶级那完全是封建的东西，完全是落后的，完全彻底是措施就要打倒的，不能这么说。这里面有上帝在中华文化里面的他的一个美意，也就是说我们中国人也跟其他人一样是有上帝的这个荣耀的形象在里面，所以这美善里面有他自己的一些提法，所以我们要看我们中华文化里面在哪怕在教育当中，孔子的教导当中有很多其实是很针对的，其实很针对的，我们不会搞文化的虚无主义，我们不会妄自菲薄。其次 我们对西方不会就是完全的刻意的崇拜，也不是觉得西方就是它的民族人种啊比中国更好，或者它的文化天然比中国优越，没有，我们只是现在承认西方的文化更多的受到了基督教的影响，所以在这个里面用神的恩典降临在西方，比来到中国文化里面早。在西方的多两千年来许多基督徒的贡献下面，基督教为西方的这个文化教育做出了很多的正面贡献，因此在很大的程度上影响了西方文化。所以当我们看到西方文化有真正好的方面，我们不要有民族的自卑，我们只是怀着在神面前的感恩，我们来从因为上帝愿意借助这个途径让我们认识他在里面的美意，我们可以学习。如果西方以为他们自己怎么样，他们自高自大的话，他们放弃依靠他们自己行，他们一定会要受到这个恶果，他们的教育就要一落千丈要下去。所以这个东西并不是跟民族文化有什么关系。然后现在呢，就先简单的介绍一下这个当代的这个西方教育的流派啊。所谓流派呢，我采用了一个人的这个一篇那个基本介绍啊，这叫 Larry Shaw， 他是圣地亚哥的这个搞教育的。他因为我看了一些其他的，因为有的时候西方教育流派你说五花八门，你他是十派都可以，你什么？但你说在这里呢，我就挑一下，我就觉得这几个呢，他列出了五个方面，五派。这里五派我在这给大家讲，其中一派呢，我们把它称之要素主义。Essentialism education， 啊，要素主义。我每个都提一个代表人物，有的代表人物你们熟悉，有的不太熟悉。一个比如说他叫 William Bagley， 这个所谓要素主义，我把它算在传统保守型里面的。他的教育是强调学生是要刻苦掌握各种各学科的基础技能。如果说西方各种流派里面哪一派跟中国的传统最接近呢？就这一派。要素主义、实质主义，他强调的以教师为中心的主责，教材定上用，他是强调的是一个基本技能的训练，听说读写这些基本的技能，而且他强调是要考试多，学生学习时间要长，功课也要布置多，学生是要通过大量的练习才能把一些基础的一些知识技能把它掌握住，要把它掌握住，这是他的各学科的基础技能。所以这一派影响下的学校里面呢，他比较注重这方面的操练，可能最符合华人家长的心愿，而要送过去的时候最好是这一派的，这一派比较强调。这一派呢，后来长期时间里面不但上风，特别是杜威的这个进步主义学派出现以后，直到什么时候1957年的时候，苏联第一次发出人造卫星的时候，震惊了美国，美国什么样落后了，科技竟然被苏联这样子了，就认为是因为美国这方面没有回到这方面。所以从57年这件事情以后呢，这一派就大大抬头了，而杜威就他这派就不那么吃香了，他本来一直是比较吃香的，就是要强调数学、外语、物理一种科技的技能，比如说大量的难题练习啊等等啊，都这方面。你说这个东西有没有符合神的一面呢？当然有哦，因为他强调的他不看重，他不认为学生，他认为学生不在一种特别的积极的管理之下，他真的是很好好学习的。这也其实符合的，其实人都是罪人啊，那个奥古斯丁他自己感慨，他自己做的很多工作不感兴趣，后来他自己能够学好是什么？因为神有美意，借着那些严厉的老师，迫使他把这个功课学好，使他现在能够用的。这个里面也有神的美意，因为他是不把学生看成是一个非常愿意自己学习的一个主体，所以他强调是老师中心，组织教学，老师的权威，基本上课程也没有什么特别的这种选课很少，都是必修课，或者是学生的这种自由选择范围，基本上是教师主导的。特别到了这个后来一段时间，到60年代末，美国又重返了越战啊，左派上升的时候呢，刚刚才过一段时间就一下子重返了，然后美国从60年代末以后成绩一路下降，到了里根上台的时候，里根大家知道是保守派的美国总统，他 就让当时的教育部长就专门做了研究，就因此用两年的时间做宣传，发表了一篇震惊美国的报告，是 A Nation at Risk， 美国整个民族在危险当中了。为什么？他拿出了许许多多的这种确凿的证据，说明美国现在的学生能力在许多工业国家里面，不要说许多在这上面，他就排在非常非常后面。数学不如，或者物理不如，英语不如，外语不如，什么都不如。这个解题能力很大，文盲率很高，历史知识什么这方面都是在大多数国家之后。所以他就在 A Nation at Risk， 他里面特别标榜的是什么呢？标榜是日本和南韩。而日本的这个汽车能够工业能够崛起，以及南韩能够当时建造的世界上最先进的炼钢厂，它不是靠的这些，它是靠一大批熟练的专家和技术工人，还能够组织这么高效率的、这么高品质的生产，这是美国缺乏的。美国可以有很多科学天才和尖子，但是中上层的一些各种的专家和熟练的技工这种能力方面都有差，所以这妨碍了美国在各方面继续保持领先地位。所以他发表，对，他这个一发表以后，83年的时候发表呢，美国又一个回升，他真的回升了，但是真的跌不过左派，后来的那个后来又开始下降，所以我是说，但是我在这里作为基础我们要讲的，我们要警醒的是什么呢？这种流派它会导致单一的成就取向。你要知道，我们中国现在最大的问题就是，当我们学习，如果联考就是一道大家都要过的门槛，家长都急死了。很多家长带领孩子，唯一的投资就是教育投资，所有的教育投资保证他能考上名牌学校，将来能够，因为孩子一生就在于他的这一场考试决定了。这个其实是不符合基督教的。基督教的人的价值不是定向于某种专业能力的获得，基督教更加重视你在神面前的一种态度的回应，你是不是尽上了你的本分。因为各种能力是有高高低低的，有的人能力是特别是在考试当中能够反映，但是做事上并不能够反映，而且考试上检查的能力也是有限的，而且是考试达到的方法也是有限的，有的人特别适合于死记硬背，比如说有的人就不适合，所以这样就会造成单一的成就取向，因此就导致尤其有的中国家长就是我们很多人的全能的发展埋没了。这一点呢，我想在美国是这样的，因为这一派还不是主导的呢，所以现在美国有很多他这一方面比较放松，因此成绩不是一个鉴定孩子最主要的。所以美国的学校里面呢，成绩不会随便公布什么，然后高高低低列出来，每个人的名字都写出来，给孩子加上很多压力，这种都没有，他不让这些东西造成一种扭曲的单一价值观啊。过去我这也深受我影响了。当读书读得好的人就容易骄傲傲视，别人就说一军割白头了。别怎么了，文化大革命时忽然讲读书无用，一下子又掉到这个万丈深渊，然后忽然又是怎么样？这个，然后如果旧新人读书，他本身书面成绩分数不怎么好的，你就把他人全部看扁了。很多家长把孩子讲，孩子也自暴自弃，所以。我们就说一些，他说他很怕他的孩子如果上不了重点，我就说不应该这样子。他说我不是，我也知道基督徒不是这样子，只是因为重点就怎么样了。他说因为不把他放到重点学校里面，他就毁了他自己。因为大人英文学校里面都自暴自弃，因为我们都是淘汰货，因此我们又成绩不好，一切都不好，酗酒吸烟什么都来，风气很坏，老师也放任不管。像这种呢，要中国的发展就会很极端啊，就会出现这种情况，所以要防止这种情况。然后呢，我要跟大家讲的第二种叫什么？恒久主义。恒久主义是什么呢？恒久主义它也算是传统保守型里面的，它跟那个要素主义有一个不同的是，它认为要素主义太强调学生的技能的发展 ，vocational professional career oriented。好像有点好没什么利润的味道，就是培养将来孩子从民族国家里增强国防实力啊，增强什么，但是孩子的教育是需要他能够对这个社会有很深刻的反省能力，他不是要对这个社会上出现的某些潮流 被赶着跑，也不是轻易的符合某一种潮流。所以他提倡的就是经恒久主义。恒久主义是英文叫 perennialism education。 什么叫 perennialism 呢？多年生的德国叫 perennial， 就多年生的，就是说不要我所教授给孩子们的教育当中知识必须是很久的经久考验的东西。这种学派要求学生不是去追逐技术，不是做出这种 fact。 比如说在这种学校他很强调的是人文教育，而前一种学派很强调的是技术教育。所以在这种人文教育的情况下，比如说你的技术教育，我们学 computer language， 哎，过去学过 Fortran， 白写的，现在完全不学了。然后就是来 C， language C 不学了，我们学什么什么什么，用新的语言不断传，你发现很快就过时了，你追这个没什么意思，明白吗？他要注重是 principle， 因此呢，他强调学生要回归人类文明久经考验的经典与知识。这个著名的代表人物就是阿德勒了。阿德勒就是芝加哥大学教授，他发起了一个什么运动呢？伟大书籍运动。他推荐100部影响深刻影响西方文明的书，大家都知道从柏拉图开始，亚里士多德一路的这个经典名著，经典名著莎士比亚的，这都是名人。这种是这个教育的重点。这样子一来呢，他认为他的假设就是人心都是一样的，人性都是一样的，而且真正的追求，人的渴望和追求是不会变的，这是 built-in 的，千万不要去追求时髦，不要去追求时髦。所以你教的东西是要久经考验的，所以它叫回归，强调是经典，就是这样。他这个教育呢，他比较注重于哲学啊、人文东西，有好处。其中其实经典主义它是一个基督教来源的，所以你说经典主义有两种版本，一种叫 religious 经典主义，一种叫 secular 经典主义。我讲的是 secular， 因为是给大家讲普遍教育。 religious 的就所谓宗教的经典主义是发起人是阿奎那，就是天主教的那个 Thomas 阿奎那。是从这里面讲，你说从基督教的好的地方有吧？有，因为这里面他是很重视久经考验的知识，久经考验的文明。而基督教里面，而且在西方文明路里面深受很多基督教的影响，所以他的 program 里面，这个教育里面有很多基督教的思想家。基督教的这种包括圣经本身都是这个教育当中一部分，哪怕他是 secular 的话，他认为圣经也是一部影响西方文明的最重要的书籍，所以都给他一定的重视。所以这一方面呢都是很好的。但是有一点，因为他是 secular 的，所以我给他提出一个警醒，叫什么呢？警醒他会让我们迷失自己在深刻的怀疑中。为什么叫深刻呢？深刻是深刻的，但是人家怀疑。这种教派他是很强调苏格拉底的追问法，所以他其实所谓他不是讲满堂灌的，他很注重课堂讨论，尤其要学生一定要发挥他的研究精神，不要随便被动的接受知识，要好好的主动的把握他的 essence， 把握这个 principle， 不要随便的去追赶时髦，用这个久经考验的东西来确定自己在做一下子。所以他的教学比较 oriented make life， 就是一个学生在校的 liberal education， 所谓的这种教育是以怎么样奠定一个做人的一个基本的品格和眼界，而这方面中国是最差的，我们中国没有啊。我那个有一人我就看了全讲了，所谓我们中国的大学生就是学了一点数理化再加个 English， 这就是我们的知识分子。English 大家都要学，因为是技术上需要，然后学了一点数理化的，所以很历史上的伟大思想家的思想从来不进了我们的教材。所以我们如果在我讲到一个讲讲苏格拉底、柏拉图，那算是高级教育了，那是高级教育。可是这应该算是普通教育里面，在这经典只是普通教育里面的东西。所以这方面是很缺乏眼界和这个反省能力的。但是因着没有神的绝对肯定的话在里面，所以他们培养出来的人是往往是会陷入到一种深刻的怀疑中，他没有一个完全确定的方向。第三种就所谓的开放进步主义了， 开放进步型，就是进步主义，进步主义 progressive civic education 是杜威，大家知道杜威，杜威大家为什么在中国民族名声特别响呢？因为他跟胡适连在一起，他是胡适的老师，杜威曾经到中国演讲过，所以杜威他是舍用 pragmatism 的这样子的一个这个 philosophy 的这么一派，就所谓叫舍用主义吧。他最大的影响在西方是影响了美国的教育，他提出的进步主义，他是因为他在这里面呢，前面两个都是传统的，他是第一个反传统的，可以这么说，他是第一个反传统的。他强调的是学生在做的过程中要解决那不断涌现的新问题，从而保持教育的先进性。你看他提倡的不是教育的经典性，他提倡是教育的先进性，他正好跟恒久主义是冲突的。恒久主义强调人性的不变，强调知识的核心经济考验，他是认为他是受了科学主义影响的。当达尔文主义到了美国，他一系列的东西影响，就是所谓的我新陈代谢那个赫尔分层呢，这个东西对杜威影响很深。杜威同时也是坚信科学主义的人，所以从他开始起，他就强调一个知识的进步性。所谓知识进步性，就不要老是在经典里面了，那就容易什么？死古不化，那我们中国人讲起来叫文化大革命，叫做后古什么薄今，死古不化啊，这个死古不化，因为这个是就当时中国提出口号是有政治意义的。可是第一个这里已经提出这个东西，所以他强调的就是学生不断在做中学，不做中学，他最大的就是以学生为中心，启发诱导学生一步步的学出来的东西要学以致用，不要脱离课堂即生活，生活即课堂。所以这个他提出了很多也很吸引人的。这里面有没有好的地方呢？当然有好的地方。所谓一个好的地方就是说，从他开始他强调了学生方面在学习当中的主动性，他怎样考虑到学生他的学习跟将来他在社会上做人的那个需要。如果你说中国过去文化大革命时候做到极端的时候，就是都不学数理化了，直接说做学会计，直接学拖拉机，直接学那个汽车工业，就是这样的，学水泵啊，农业直接学化肥了，什么都不要，那就是直接了，也叫做中学啊。我那时候到文化大革命时候到师范大学做培训，我的中学老师的身份去培训了一年，无机化学就到这个辽阳化工厂去除疗，这叫做中学，这就叫做中学。然后呢，他有机呢就去到人民公社里面去搞打农药去，因为这是有机，农药都是有机的啊，所以就是这样做东西。你说最彻底了，最彻底。所以有的时候我们看了也很笑，你说先进，我们比他更先进，我们比他更极端，我们都做过了，我们都比他更极端的做过了。但我在这里也不是把它全部消化，也不想准备那个，它里面肯定有很多很好的地方。它强调发挥学生的主动性，它强调课堂的这种 dynamics， 强调老师多多从学生的角度去。但是这个里面的警醒就是教育在世界的变化中失去方向，它是这一种，你保持教育的先进性，任何新的知识总是比旧的好，因为总是新陈代谢的，它是这种想法啊。文化大革命新事物总是好于旧事物了，所以说新生事物好，我们也是可以做得非常极端的，我们都做过。这就是开放进步型，它打开了一个缺口，挑战了过去的一种它广泛的设立，比如选修课啊，广泛用学生决定啊等等。那么学生这个决定以后，这就是给美国教育打了一个缺口了。说按照学生如果挑选，如果有些重头课，数学物理啊，是要花功夫的，还有些课，比如说是电影艺术欣赏课或者什么课，哎，那个时候青年到时候再发个言，弄篇东西就可以了。举个例子啊，当然你说很多人 学生当然去挑个轻巧的了，很多人选修课学了一大堆，所以生用科一点没有，结果就生用技能啊这方面训练都没有。他很浪漫的，他就把学生回到原型，先 define problem， 然后再学习 original 怎么样 solve this problem， 怎么解决这个问题，然后再怎么样再怎么样，希望把每一个人都发展成当时像牛顿一样的思想家。最好是让他们知道知识是怎么得取的，这个过程，过程更重要，比较浪漫，比较浪漫。这种方法呢，对那些优秀的尖子就会很有用，天才型的人在里面，他会觉得自己新主意、新点子，老师可以跟着他后面不断的鼓励他，这是蛮好的。但是大多数人要学习基本的技能就荒废掉了，这就造成了美国的这个教育的一个致命伤，就在他这样伤掉了。所以到五千年的时候，到八几年的时候，就是要反出归真，他们也在要跟这个打。那么下面再讲两个更极端的。更极端的就是到后来啊，到八十年代啊，到以后上去以后，有两种，一种叫存在主义，一种叫行为主义。存在主义，他大家知道沙特，我就觉得其实在教育方面还不是沙特，叫 Neo 等等人就 promote， 他是强调学生的学习目的是干什么，既不是服务祖国，也不是学技能，也不是为了将来能够有个，是学习的发现自己，从而他自己来决定自己要做什么样的人，他完完全全的放纵的就是这样的。因为存在主义这成了一条真理，这条真理就是人必须因着自己的选择而决定自己的存在，所以自由的选择是存在主义的核心。所以老师不可以告诉学生你要学什么学什么，因为学生自己来说他要学什么学什么。所以这个地方老师的责任呢，是不能在学生面前说何为对何为错，因为这样对来你就抹杀了他自己的选择了。你告诉他因为对错都是相对的，对你是错有错的，对他可能就是对的，说错对全是个人本位自己的发错。我们要警醒的就是他取消了是非，让人的自我感觉和选择第一。我的自我感觉 my feeling 说这个就变成最重要了。如果他做错了一件什么事情，请注意，如果你批评了他的话，你可能就最大的不好，因为你 hurt his feeling 啊，你就伤了他的情感。而不管他做的怎么错他都没关系，但是你不能说他，你一说他就不对了， hurt the feeling 啊。你说但是这个有没有好处啊，从基督教的角度上也有好处，让我们更加的 sensitive， 知道有些人他会是怎么样的。但我不是说这种教导中鼓吹好，但是有一点，如果取消了是非，他这不是你的 feeling， 我 feeling 感觉好，我师父对我是好的，你干嘛干涉我？我师父对我好的，你干嘛？干嘛你要把你这套强加到 I have to live my own life？ 这是他们的最部分的，这个你是不给的。所以呢，在这里面呢，你不能指出他的什么对和错。还有一种呢，就是完全的客观主义，叫行为主义。如果讲存在主义，一切都是自己主观最大，自己爱怎么干就是怎么样，自己想干就一定是对的。客观主义呢，就完全自己是被动的。行为主义，它是强调环境在教育中的决定性，学生的行为表现都是环境的产物。所以这个行为主义教育，它很注重环境。什么样的环境造就什么样的学生，所以要强调给学生要安排什么样的环境很重要。从这个方面讲，你说他有积极性方面吗？当然我们承认环境常常会影响我们很大，难怪我们过去知道孟母有三迁嘛，是吧？孟母有三迁，近朱者赤，近墨者什么黑，都有道理的。但是他如果把它变成一种主义了，好像人完全是 passive 的，完全是环境决定的，就最大的怎么样，就取消什么学校责任。所以没有罪人，这个世界上没有任何人罪人，只有什么受害者，只有受害者 victim theory。 如果我有什么不好，一定是什么环境没有好，这是你老师的责任，家长责任。老师家长说我有什么责任啊，那就是我家长我上面的父母的责任，那么我老师原来是学校里给我的责任，最后都是受不了，都是 nobody to blame。 这个环境谁造成的？当然人自己造成的。和有的人就左右逢源，当自己要选择什么时候呢，自己要选择的时候，他就变成什么主义了，存在主义了，你不好讲他，因为我自己要发现我要做什么样的啊。 我现在要这样子，我哪怕是青年期，我就还是 sex， 然后还是 pregnant， 然后这你不好批评他的，否则就侵犯他的人权了，因为这是他自己的权利，你这样子 hurt 他的 feeling 了，你这样子不行的，你不能说他不好，但是因为有了孩子，结果他读书又多好，后来又没有办法毕业了，一大堆就是找不到好工作了，是谁的责任啊？不是因为他当时选择那些事情做错了，而且是社会对他不公，社会应该给他开摆给他special优越的条件给他，让他这样。所以这两种新闻现在就是该选择的时候他就不要选择，当然出了问题的后果他该不负责，人不对责，所以这就是现在的这个个体的教育。所以我这是一个讲的特差曲，我们在我这里我们教会一个彭辉嘛，姐妹，他过去是邮递区查经班带他一起信主的，在这里他在这里邮递区，他说我先生学科学，我学教育，我们两个回去学这个救国的，一个科学救国，一个教育救国啊，我在这里一学了这个教育以后，我最后变成我 depression 了，原来很多教育里面整个教育的特色就根本否认教育有任何作用，把他的完全 shadow 了，说老师也不应该成为 educator， 就是 facilitator， 就是什么东西你就是帮助你，老师不能表达任何你的价值观，你的什么东西，最主要你是让学生该怎么发展跟什么。他说我是从文化大革命中经历过的，无法无天的现象我们早就经历过了，你还以为你是新发明要我们这样去做，如果真让学生随着他们的天性自由发展的话，什么样的乱怎样的规矩你还不知道。所以这些人他们是非常的这些 左派、啊、他天真，之所以造成严重结果，因为他不能靠某种政治势力使他一派多大，他如果让他彻底失恋的话，他就彻底失败了。所以这个里面呢，我们来谈一些这个方面的事情。好，我们下面再讲一点什么呢？我们要讲一个就是西方校园中的征战。哦，对不起，我就是这个西方校园的征战，我们看一看新闻。你们的律法是有祸了，因为你们把知识的钥匙拿了去，夺了去，自己不进去，真要进去的人，你们也阻挡他们。这就是那些人有祸的人的一个根本的问题。西方校园的征战，一个大的征战，我要告诉大家，就是其实因为过去已经打过几次底了，政治正确中的不正确，我已经谈到了啊，那个我们最后的。我们基督徒的最后防线，我们也谈到了关于反对同性婚姻。现在我们看世俗人文主义的机构在的逼迫是怎么样的？世俗人文主义第一就是当时的一个牵制者，约翰 John Dewey， 当时在30年代的时候发现了人文主义宣言，30多个著名的自由派知识分子签字，宣布人文主义是作为一个新信仰、新宗教，目的是要取代基督教的这个信仰的出现的，这叫做 Humanist Manifesto。所以在这里面，这个1930年的有一个叫 Charles Potter 的一个作者，他写了一个 Humanism A New Religion， 他怎么写呢？因为你们自己看啊，应该上面我读中文的翻译，教育他说是人文主义最有力的同盟军，每一所每个学校都是人文主义的课堂，每周一小时起初教导部分孩子的教会主日学，怎能阻挡学校里每周5天对所有孩子的人文主义教育的洪流呢？我摆出一个宣战。所以在人文主义宗教里面，学校是为对抗教会而存在的，课堂是为教师是为了对付教会，课堂是为了对付讲坛的。可是儿童主任学一星期只有这么1个小时，而且还得接着从自己把孩子带过去，怎么抵挡他们全日制学校的5天呢？他们是这样的，不可能抵挡的，就是他们的必胜的原因，他们认为非常充满了这样子的一种。所以在这里面，这个人文主义的传教士就是公立学校的老师。下面一篇文章，我再取一篇文章，这个人叫 John Dunphy，他在他的 award winning essay 里面写了 The Humanist， 他最后获得了喝彩了。他说当教师们正确的意识到自己是新信仰的传播者的时候，他们就将在公立学校的课堂中打赢一场关乎人类未来的战役。什么样的未来战役呢？他们所到之处的教室，而非教堂，将成为人文主义新信仰与旧宗教绝对的场所。这个 arena 啊，是一个节奏的场所。然后怎么样呢？他就让基督教这具腐烂的尸体与连同周遭的邪恶痛苦都建立去了。这就是他们这个里面的宣言里面含到的，是赤裸裸的就用他这个啊。所以这个里面是和整个美国教育这个潮流背后有一部非常头脑清醒的人，他就是基督教为敌的人，他们占据了很多核心领导的地方，他是朝中，这是比较赤裸裸的宣言啊。他们问我们后来讲，哎，他们在学校里怎么干呢？在学校里现在我提几点啊，他们是如何逼迫的。第一，他就是剥夺父母对孩子的教育权。我就举一个麻州Silver Lake 学校里面公立学校采用的他们的课文啊，课本啊，生理卫生课本里面有一段话，他讲了很多 facts 的 proposal， 讲你们要怎么样，然后他就下面说道，他说什么 you may come to the conclusion that growing up means rejecting the values of your parents， 所谓长大就是拒绝你们这个父母上一代的价值观，这就是你长大了。如果你还没拒绝，你甚至说明你还没长大，就赤裸裸写在他的 textbook 里面。我就是就采过有的人这样子，比如说 Beverly 学校在麻州里面，他觉得麻州学校里老师告诉啊，那么学生的家长告诉学生说，哎呦，你叫我做这方面的这个 sex 教育，我父母不同意。他就说 OK tell me I'll handle them， 告诉我，我来对付他们啊，我来对付他们。其实在这种情况以后，我来到美国的时候，我在加拿大时候发现学校里有什么活动，他们那个就说，哦，孩子要去郊游了，家长同意书。哇，好尊重家长哦啊，对，这方面挺重要，出了事情你到时候你不要怪我们，这个会碰到麻烦的。可是对于灵魂的事情，很多他该通知你不通知你，所以我们要有这个警觉性，他不通知的。比如说牛顿学校一个校长，当时的学生家长呢说，不要让他参加如何使用这个 condom， 这个避孕套的这个操练啊，买了很多这种 routine 啊，那比如说让女孩子每个去套，每个人都要学个套，就是这样的。他不让他去套，他不让他去做这个事情，结果这个家长，这个学校的这个校长就说，这个不能听你父母的， because it's too important for you， 就是这样子。啊，就是脱颖抛顶的。所以呢，这里面那个有很多的不满呐、所以当孩子到父母管教的时候，如果孩子有什么不满的时候，向学校的，学校不是说好好的要告诉父母，先搞清楚是父母总是爱你的，你是不是什么顺服啊？这些基督教一讲就变成就是 promote religion， 跟你讲这个，告诉你的权利是什么。你可以报警，你可以让你父母去做单房去，这就是对很多东西是分赃权利，告诉他们，好像这些孩子他们一切生来天生都是对的，那父母作为一个压迫力量，那肯定就是错的。所以这种什么就是剥夺父母对孩子的教育权。第二呢，他压制基督徒老师与学生的信仰表达权利。美国高等法院1962年就判决禁止在公校里祷告，1985年判决开学礼中不准静默，甚至 period of silence 都可以，这应该造成宗教联想。1992年他又高院的不准毕业礼上面请牧师祷告，哎呦，我心想我1991年毕业的，那时候最大的还没人就说，哦，原来有牧师在我们的毕业礼上面请来祷告，我那时候还不是基督徒啊，我还正在欣赏美国这个文明的时候，就和这个现在这个去掉。所以有些例子，比如说当时学校里面毕业礼上面有最优秀的孩子，这种第一次这毕业礼啊，是那个是很大的荣誉嘛。宾州中学有一个高中有一个孩，那个女生叫 Sharon Ray， 她毕业致辞的时候，里面因为交上这个稿子里面有，她之所以能够取得这些成就，是因为耶稣住在她的心中，是因为耶稣的恩典。哦，这样也好，马上剥夺她的权利了，就不可以。这个就明显的侵犯了学生自己表达的权利。还有包括一些，比如说在这个圣路易斯的时候啊，还有一个什么地方啊，我举一些很多例子，你要去举很多了。包括4年级的学生在 cafeteria， 他拿了一个东西要祷告， 被老师当众叫起来，各种吃饭，拿到办公室去教育，因为你这样子是不对的。这往往最后就达到变成了什么呢？经常对簿了。原来高等法院是说学校不能够什么，不能够主持祷告是政教分离，因为学校是公立学校，学校当局不能处罚。但是它发展到不准学生和老师自由在学校里面表达的信仰，那正好是违抗第一学生案的。第一学生案是政府绝对不能采用各种任何方法阻挡宗教自由的表达。所以现在的好处就是，现在经过90年代以后，下面2000年代一代的就是所谓保守主义回潮，现在很多官司是保守派打赢了。不要以为你要只要是自发的都是可以，全是可以。他说大师曾经有讲，你州政府拿了一笔钱是准备是要打击这个要进行侵略级这个 pregnancy 的，要减少这个 risk 的教育。因为这个教育说是因为有基督教的观点，有基督教希望关于婚前的贞洁，所以它变成了promote为主，要把它取消。所以这种事情呢，常常记在官司里面，最后还是赢了了。就举一些很多例子，包括911公教号，有一个加州罗克林镇里面学校，他们在学校里树立一下 God bless America， 因为911以后人心惶惶嘛，结果就被什么 ACLU， 就所谓的那个美国的所谓的 Alliance of Civil Liberty Union 这样子告上去了，说是这个东西是推崇宗教，结果那个地方的人团结起来，所有的 community 都丧失，最后是他们的没有得逞。因为他们讲这是一个爱国的，这不是不一定是表示一定要是宗教，所以他们学校当时可以去试。所以当时他们说，他们这个 pick 了，这个当时的学期的主席说，他们是 pick 了 wrong issue, wrong timing and wrong community， 因为那个地方是非常基督教的信仰是比较坚定的，不会被他们吓的，就是把他们顶了回去。举个例子，第三点呢，就是他们宣扬什么，他们有两个，一个是卫生生理课，一个就是社会文化课。卫生生理课他们最大的就是教导性放纵，很多写在这个 textbook 说是真的是非常可怕的。我读一段话，原文介绍下来，就 Fabulake 的 textbook 里面是叫孩子们 testing your ability to function sexually and give pleasure to another person may be less threatening in the early teens with the people of your own sex。 这就是他的原话。什么意思？我再讲一点，就是翻译中文的意思，就是说你要看看你自己的这个性功能好不好，你呢就要必须要提早进去，这要做 early teen 的时候，13、14岁的时候，找谁最好啊？找同性的去试验你那个是 less threatening， 你就不会感到有那么可怕了。就鼓励早教、乱教、同性教，这就是写在他的课本意思。而且这个课本还有一条，就是说他告诉学生不要告诉家长这种事情，这就是不多的这样子的。他们的社会文化课里是攻击你去基督教的信仰，进行历史角色，引进新纪元等神秘宗教活动。我这里特别拿一本我儿子的这个他这个 Cranking 啊 Crossroads A Meeting of Nations， 是他们社会 Social Study 课程嘛。他们讲到宗教的时候很有意思，他说讲到英国那个时候早期的时候，那个时候宗教还是挺流行的，好像意思就给人家一种感觉，说哇，用一种完全对等，意思就是现在宗教早就过时了，很 subtle 的。所以那个时候宗教还是挺流行的，人民是非常 religious。 那个时候其实现在美国民意调查里相信有上帝的占到高达80%-90%呢，这种人不会提，他给人家总感觉那就是过时了，很说道。然后比如说讲到早期清教徒来的时候呢，他会讲清教徒当时在这个对美国的那个贡献啊，或者文化什么算的，他用就这么几页里面用大页的指责，就像女巫当时怎样迫害女巫的，怎么样是巫婆啊，就是这些里面当时是有，其实就是好多图画就摆出来，他就是专门是 negative 的一个故事，而且不好给你解释，结果就造成了，就像我儿子说，他说老师问他们问题，就是说 what cause what causes of the war， 那么学生就回答第一个想法就是 religion， 唯独是造成战争的原因。然后 in specific, give me an example, 然后大家马上又齐声回答 crusade, 就是十字军东征。而且完全否认了十字军是在后面，按照现在叫保家卫国的战争。我们也不认为十字军有很多问题，在组织方面最大的问题就是不应该由教皇来推动，教会不应该担当。但是从公益的角度来讲，那是对穆斯林侵占的基督徒的土地，那是西方是弱小的，穆斯林是强大的，是弱者在不畏强者，是有反侵的斗地。他这个东西不去说的，举个例子，他把穆斯林的大肆扩张什么等等，他都不连在一起。我举个例子，他都会造成很大的偏见。然后很多新纪元活动可以扭进来啊，所以比如说在New Age运动，在政府资助的一本他们的教材里叫 Teenage Health Teachings Model 里面，他告诉年轻人怎么样来把自己的 anger 就自己的愤怒排除出去 ，do something。What you believe is right for you, do something. For example, sex, screaming, lock yourself, 什么就等等，就这么说，就是 positive way, think some positive way, 来说一些好的方法来解除你的痛，比如说这种愤怒，就把这个表达方法出来。这就是他们现在所做的。那么发生在我们周围的征战是些什么呢？就是他不跟鼻息神，在基督教三一大学开设教务三一课程，大家知道在鼻息神的，还有鼻息神政府授权两位同性恋人士检查，从幼儿园到中学少年，这个所有的鼻包括课程，看看有哪些在同性恋看来你们认为要修改的适合你们同性恋价值观的。还有就发生在我们西区邱教育中学，过去大家都认为是一家非常重点学校嘛，西区教育很好，他们就邀请同性恋人士进行对学生进行性教育，这些事情。那我们做些什么呢？这些都是很真实的发生在我们周围的事情。我们当做些什么？我们要保持警醒，我们要知道我们现在在西方，比如说他的美国的这个 SAT 的 score 他逐年下降，从60年代最高的975分的平均成绩，现在下降到80年是最低。我们说嘛，已经发表那个报告以后抬高一下 ，admission 的 risk 又下降了，又是逐步又缓缓又开始下降。我从另外一本书里面看到，就是原来美国的4年级啊学生的比较里面，在35个国家比较，它是在上面的，它第7名，它比28个国家都好，包括德国、法国、意大利，它都在它上面。到8年级时候掉到中间了，到3年级最底下。原来在这个学校里，时间一长，总平均一长，时间短的话受到侵害少一点，导致警醒青少年自杀的比例在这里面，导致青少年的犯罪率上升，这都是。那我们教会怎么？我们该做什么呢？我们教会就要守望教导职责，在家中我们要担起父母中的教导职责，还有我们不要忘记，我们要到校积极的担起父母教导职责。行使学区委员会委员是每年都是任期的，大概4年一选，常常你选市长啊怎么样，我们都无所谓，是谁当学区委员都不知道。我们应该是决定那些真有基督教价值观的，把他选到学区委员会，因为他们决定学生采用什么课的。到校要积极参与决策过程，有的时候我们可以用家长参与的各种方法影响学校的决策，比如说像邱吉尔学校做的事情，很多基督徒家长要表示不满，要提出诉讼，侵犯了孩子的这样子的他们的身心健康权等等等等，你可以通过基督教的律师好好的跟这个带领孩子来到神的家中，不要忘记。还有，使我们的基督徒带着使命投身教育工作。很多基督徒做了教师，他说你做教师跟其他非基督徒有什么不同啊？他说我会对学生更加 nice 一点，更加耐心一点。当我受到了校长对我不公的，我更加忍耐一点。除了这个方面，他就不知道在教育方面有什么特别一点啊？教育方法或者是教育的内容、教育的引导、教育的方向，这方面他都认为不知道。所以这个是我们现在的可悲的地方。所以我们希望要通过这样子呢，我们能好好的来回应，能够来真正的来回到神的面前。西方有很多著名的教育机构，原本有基督教的背景和历史的源流，但都逐渐褪色，原因何在？有何影响？这也是一个很大的一个题目了。分享基督教的这个在美国的在西方的教育的这个从头的这个发展历史了。的确，如果说 的确是现在美国啊，所谓著名的所谓的私立大学，所谓的私立大学，比如说长春门大学吧，除了宾大以外，其他都是教会办的。宾大是富兰克林，因为他是比较当时唯一的做所谓 secular 的大学。巴哈佛、普林斯顿、耶鲁，他们都是教会大学，所以他们曾经在这个里面担任了这个很大的作用。因为清教徒非常重视教育，但是怎么样教育的这个权力越来越那了呢？越来越放松，越来越退缩了呢？这里面有文化上的作用，也有基督徒教会的责任。很多教会有一种就是本身就是自由派，他就试图来改变我们宣讲的福音内容，来赶上现在的文化潮流，这就是新派教育那边来讲。所以他们纷纷放弃了基督教在这方面的主导，他们主动的放出来，主动放出来。所以这个东西所谓的世俗化，这些大学就是他们都是主动的，他们主动，他们不坚持。谁如果要坚持，那就谁就是过分的守旧了，这种就是基督教的真理这个方面的就不是。再一方面呢，就是有一部分基督教人士呢是采用文化上的这个保守，他认为这个世界是邪恶的，因此呢就不跟这世界打交道，我不同意我就撤退，就是纷纷从一些有影响的教育机构学校里面撤退了。他们也有主动放弃的，他认为就是真正的敬虔的基督徒不应该在这个文化方面、这个教育方面、这个多多的在学术方面去多多努力，好像学术就变成他们的专业，自身的专业领域了。现在的基督徒有一部分是有 homeschooling 这样的运动，就是号召我们基督徒敬虔的家长不要把孩子送到公立学校去，在自己家里教育。我很敬佩他们的这样子的一种态度了，很尊敬他们。不过我还是认为可能是别偏激了一点，因为也不可能 suppose 我们基督徒自己在家里教育各方面我们他就可以免除这个世界的价值观的牵扯，这是可能做不到的事情。也不是教会这里面只要我们不断的排除外面，我们里面就自然会很干净，也不是这样。那完完全全就是说我们怎样是靠得住，而不是采取一种退缩保守的方法。我们所以我是不会主张孩子是从公立学校撤退，我是觉得我们的孩子，我们鼓励我们的孩子在公立学校里面去挑战这些老师的这不对的那种。那我的儿子 Frankie 他现在在家里因为跟着也学了不少，所以他在学校里很多课里面他都挑战老师，不过他的挑战老师没给他带来任何坏处，老师评语都非常好， critical thinking 他是非常自由，一点单零的 thinking 都很好。虽然这个老师是自由派的，我说你现在做学生的话，他自由派是觉得哦，你提出不同的观点，你那个那你很好，但是当你做了老师以后情况就稍微不一样了啊，这个你要知道。你做学生可能不错，因为他自由派他表示他开明嘛，我容纳不同意见，因为你现在还不够只是学生，我不跟你太计较。当然我本身就提倡这个大家要independent thinking， 但是如果你一旦有影响，你要告诉，你要把你这个学生的你的，你要把你的个人的这样的得着的这种想法，你要作为老师，你要跟大家讲的话，他可能就不允许你了。很多基督徒的老师是遭到了很那个各种各样的命运，是这样子的。所以如果是这样子真正要这样分析呢，就要看到我们基础的文化功课能了，这个也方有很多书在探讨的方面。还有一种呢，就是有一种美国呢，有一种像天主教就比较，他们就知道天主教在美国不是他的在国家建构当中没有多大影响的，所以天主教很注重他办他的天主教学校。但美国几乎基督教学校原来根本放松的，他认为国家就是教会，教会就是国家，国家这个是我们是基督教国家呀，这国家总是保护我们的，很麻痹，很麻痹。所以就当国家上面一变，他一点就是失去了招架还手的能力，所以这方面也是警惕性不够，警醒不够。在这里呢，没有交托过，我们也不能认为世俗的统治者，他过去早年是基督教有很深的渊源的，他就保证他一定能够把基督教的这样子的价值观一直高举。所以这里面呢，现在有很多人吃了这样子的那个受了很多这样的亏了。但是现在感谢主，现在有一批基督教人士呢已经开始征战了，所以他们已经在教育的领域或者什么争夺了不少发言权。当然时间关系不肯介绍这方面一些东西，就是说我们有征战，神一定让我们看到我们征战的成果。你对于这边长大的小孩怎样学好中文和东方文化有何坚决想法？ 当我今天讲的是基督教从后世事实，从真理真理谬误的观念，这个问题学好中文和东方文化有何建议和想法呢？我想呢，就是当然一个中文学校应该有更多的责任了，讲这个问题应大家。不过我告诉大家，中文学校现在国内的最大设计方法，像我儿子两个儿子在这里学中文学校，每次都是 A， 都是考试分数的九十几，但是中文一点不会，你知道吗？这就是一个问题，他的考试的试剂跟他的能力一点关系，只是你到处赶快匆忙记几个东西把你对付一下就行了，所以这里面就是表示的问题很大。所以在这个地方，我一个是觉得中文是要把它当成一种语言来学的，不是只是课程。我也觉得如果要中文，我倒是就主张比如说假期里面这个中文学校有个连续的 university 这样的课，而不是一周一次。我一直不知道现在很多人要把孩子组织回去学中文，为什么加拿大在这里就没有人在假期三个月的连续中文学校呢？天天上课，很多家长肯定很顺的。我一个没搞懂这个问题，你也可以帮我问问。所以这样子学中文是根本不可能的，一个星期学一次让他们弄个课，我们也没办法配合了。所以这个问题是，但我认为能够学好中文应该学中文，因为下一代的孩子虽然是得长大的，但是希望对自己的故国应该有一定的情感，对中国的文化应该有了解，无论怎么样从传扬福音的角度也有很有价值。我们看有的人是这个 technical orientation 的家长，根本不管孩子中文怎么样，反正将来他这里找工作靠的是英文本事。但有些对中国文化有点执着的，就开始要求他中文。现在因为中国现在跟世界的经济更加活跃了，可能现在愿意学中文更多一点，愿意做的更多的。不，无论如何了，这个是可以跟他们继续探讨的问题。第二，这个题目是多元文化的缺点，我们的孩子究竟要学会什么，如何帮助孩子选择。我今天是这样，我们做基督徒的家长最主要是要选择做人，最大的选择是来到神里面，照神的话来养育他们，让他们跟神建立他们生命的关系，这是很重要的。让他们学会有在从小对神有敬虔有敬畏，这是最重要的。当有了这个，你就抓住了龙头了，可以讲抓住了牛鼻子了，纲举莫当啊！你抓住这一点，他如果是对神是有敬畏之心的话，他做学生他知道自己的责任是学习，他在学习里面可以学习在学校里一切有用的东西，无论数理化都是有用的，没有这东西让你放弃的，这是你的责任。你现在就是学生就要学习。过去的教育模式到底是学生 student oriented 还是 teacher oriented， 到底哪个东西，或者是教材 oriented？ 其实呢，真正的就是上帝 God oriented。不管怎么样，我们做管家，学生老师要向上帝交账，神交账，你学生也向神交账，大家都要向神交账，这才是真正的一个学习的态度。我们帮助他，让他来认识神。敬畏神是知识智慧的开端，这是最大的一个教导。所以我们做了基督徒了，我们不是孩子特别担心孩子他自己的将来的择业的取向，最主要是生命的取向。第二，我们的孩子是在退化还是在进步？因为我们看了你的孩子到底是怎么回事，我不可能一概而论。在西方，我就认为在教育里面它是灵活的。如果你是天才型的，你肯定是如鱼得水。不要，但是你的孩子知识上、学习上是平庸的，可能你在西方连基础都打不好，也可能。所以这个东西就是造成了，就你要知道西方教育的这个态度，教师是不会为你这个孩子的基本的训练负责任的，他认为不必要负责任，他不需要过多的在这个孩子上面做评语。所以现在中学孩子一上中学了就一句话，每个老师就一句话，也就几个字，他这个不做评论了。就是讲一句话就可以，所以他责任做到了，他还减了他的工作量，然后他有他的理论根据的。那孩子到这个时候了，你还老教师不必多说，多说了可能会怎么样？可能是这样的。中国的教育理论与实践是由于中共与毛泽东的破坏扭曲形成的三四十年，直到现在的一片空白和黑暗，毒害深远。我以为要是中国教育走上正道，首先要废除党专政与党文化，要学生先学做人才谈得上文化与知识技能，对吗？当然是对。现在问题就是说，我现在都不担心党文化了，党文化有， 但是党的意识形态老是说从这个方面是他不能上的方向，他不像我们那个年代，我们那个年代一说起来教育，什么是我们的教育方针呢？教育与无产阶级政治服务，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我不需要查资料的，就在我脑子里一说就说出来了，这就是我们的教育方针，是要教育无产阶级政治服务。现在什么叫无产阶级政治服务啊？现在发展就是这种道理，现在就根本没有方向了。当年如果说还有点坚持，哦，那个邓丽君来了，那个我们就当然谁去听邓丽君的那谈主都要帮助他啊，都要听邓丽君的嘴。我说民意之音，那是丧失无产阶级斗志的，那是不行的。要唱就唱红色娘子军，不要去唱那种歌。现在学校里主动开放，什么刘德华的，就是这样子，完全让 party。为什么呢？现在学校里只要你，现在共产党完成了这个准那个变化。胡适过去有一句话，在国民党里没有说话的自由，在共产党里没有不说话的自由。现在这一点共产党完成了，你现在可以不说话的自由了。就是说，只要你不去说惹他的话，他现在就不管你，他就能可以不管你，这点是做到了。过去是你不说话是不行的，你一定要表态啊，表忠心啊，献忠心。现在这方面没有什么太大想的，但是我同意，党文化的这种专制文化的东西，这就是很大的浸透，这是难的。他把过去的孔孟的整个体系捣毁了，但是把孔孟的这个被专制所利用的部分他抓得更紧，其实他在这方面没有进步，更加退步。他只是把传统文化里的那个部分更加的大大化，把他的好的部分是大大贬低，只是这样子。所以我对这个孔子的中国古老的教育里面有很多东西是很敬佩的。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他还是义利分明的。到现在利就是最大的义，发展是你要还是利，你就没有这个义利之分了。所以你会发现这种的惨状，外国政府帮助中国搞廉政了啊，中国的反贪机构和检察机构伪造对方芬兰政府的检察机构的邀请信，到那里去检查反贪和检查工作，这不是笑话吗？他本身的真迹是要专门打做伪造文书的工作，他自己伪造文书，最后还来个西方觉得你不能这样太过分了，请你按照中国教育，西方是唯利是图的，你在那里花钱他出人家还真不欢迎呢，应该是大大欢迎了不起了。所以我们过去的这个教育全部是颠倒的。你说我过去最大的不能忍受的就是我那个时候要给文化大革命写批判文章，所有的错误都是资产阶级的问题，资产阶级教育这个流毒，所以现在就学生什么错误都是受了深受资产阶级教育流毒。我说我们已经无产阶级三明教的这么想的话，他们天天喊有一点流毒就是整个学校都翻成天了。那么整个在资产阶级的酱缸里面的本身原汁原味的资产阶级，那连学校都存在不了了吧？应该如果按照他的理论推论，我就当时从逻辑推论了，就晓得他这个帽子是很荒谬的。就是说这就是党文化，党文化，党文化已经把我们都弄了。当党文化带来有很多这种流毒是很多很多的，流毒是很多的。比如说基督教里面，就是哪怕是真理的话，也要有一个对人有一个关切和感受，不是你搬动眼睛训人就可以了。只要我讲的对，我就可以随便这么说。这个在过去党文化里，他自以为掌握真理，所以他可以，你没有什么反见，那还手之力。但我们现在是在这基督里面，哪怕你说你用讲禅师的话，讲真理的话，你还不要忘记用爱心来说，哇，这真的是不容易。所以整体来讲，他有一个对，他主要是受教者。最后的结果是以学生为中心的，因为你目的是要造就学生，你是大的就为学生服务。所以在基督教里面呢，它完完全全都平衡了。但是学生学的，他要尊敬师长，他当学生就是要向学老师学，他都可以，他对权威和次序是有一定的尊重的。但是这个次序权威不是来让老师趾高气扬用的，不是来打击学生的，还是要为了学生根本的 finally good， 这是一种基督教的平衡处理方法，就是这样。